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美国潮商总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欢迎林会长，您在线上吗？
不好意思啊，那个潮商基金会，
潮商基金会会长林志思会长，欢迎林会长。
对，啊，
林会长您好吗？
你好，你好。
林会长，您是哪一年到美国的？
我来美国30多年了，87年，这已经超过30年了，30多年，33年。
太棒了。那就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美国潮汕基金会吗？
我今天是这样吧，我是用那个我个人的名义，因为我们潮汕基金会是一个非牟利机构，所以我是觉得是说我用个人的名义好一点吧。对，
好的好的好的。
对，
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潮汕基金会吧。
潮汕，我呢其实在美国的30多年来，我也参加过不同的那个非牟利机构团体，包括那个原来的北加州的建筑商协会啦，包括房地产协会啦，包括就是潮汕，你是刚才说的潮汕商会了，后来潮汕基金会呢是前年2018年我们在比较新，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有一个做一个新的一个非牟利机构来帮助一些市区一些弱势团体，或者做一个比较有可持续性的一个慈善机构吧。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所以就用美国潮汕基金会成立了之后，就做一些就资助一些市区的团体啊，包括特别是这次这个有疫情之后，我们就买了一些医疗物资啊，捐赠给市区啊、警察局啊，包括医院呢、包括消防局啊，弱势团体这样子。对，刚好就是去年底，你知道今年初这个疫情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一方面的一些慈善善举吧，大概是这样。
太棒了。我也看到了很多的报道，就是你们这个资助的那个范围比较广，而且力度很大，就是在整个湾区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您能介绍一下这个整个的，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们那个做的这个慈善的那个工作？
其实还不只是湾区了，其实我们那个有很多真正报道的可能还不到我们做的30分之1吧，因为我们其实也记东部啊、南部啊，包括很多朋友或者是有些人知道他需要我们要求，我们都会快递过去给他们。南加州也好，包括很多地方我们都会有，这不只是在北加州这一块吧。我觉得就是尽我们所力所能及，能做到多少算多少。而且我其实来美国几十年来，我从来做事也没那么高调，只是这一次为什么有点高调呢？就是我希望通过一个抛砖引玉，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是我们华裔美国人在这一块是关心我们的市区，关心我们美国是我们的第二个家乡。我一直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讲，我说我们既然来美国移民来美国，无论你是用什么理由你来的美国，你是留学留下来的，你是任何理由你移民来了美国，那美国是我们的第二家乡，我们就要遵守自己的法律，这是第一当然了。第二就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社区，我们无论从政治上，从市区服务上，我们要成为不单是市区一份子，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力量去让身边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是 要来这里安心立业，这是我一直所提倡的，跟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和我们的同胞们讲的，也是我们一直的在一生在做的事情，从自己做起嘛，这是我一直我跟小安台长都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就是说经常要沟通，所以我非常感谢他给我一个机会在我西雅图电台里面讲出我的一些看法。
对，我也很钦佩林会长，就是有一颗那个善心，就是很大的善心啊，就是这颗心很大，然后呢做的事情也是做大事情的人啊，就是能够即使像疫情期间捐物资啊，也是有自己这个理念，就是把美国当自己的家，然后呢能够有这么大的范围的那个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捐赠啊，就是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就是在美国很少有这样的组织能够做到这么一个程度。
对，我因为我刚才跟就说的说我们是抛砖引玉，我们也带动了很多好朋友跟逝去的人士，我觉得都这一次华裔在整个美国很多人都站出来关心逝去，我也非常高兴看到这些情形，也让大部分的美国的当地人感到我们的一些善举跟影响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形象。
林会长，其实您在就是北加州也是长期以来只是积极的参与这个华人社区的活动，然后也是参政议政，是吧？
从政治这一方面来看，就是我一直就觉得我们应该去登记做选民，我们要投票，然后呢我们投一些政治人物呢，我们用选票去影响人家政治人物对我们的看法，因为我发现我们华裔的投票率特别低，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们就是做好自己工作，做好自己工作，或者是说做好自己的生意，就政治跟我们没关系，其实政治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包括你现在你看加州的 ACA 法，包括一个民权法，各方面的法律啊，包括大麻合法化，包括很多很多方面，对政治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所以呢，我就是借你的柜台的机会呼吁大家，首先你要去登记你是美国公民，年许到的时候登记做选民，做选民之后你要去认识你的区域的代表，那些提出来竞选的议员他或者市长或者州长，他们的政治理念政纲，然后你去关注之后你觉得对或者不对，你去争取你的想法，让他们知道，分享你的想法。你要参加他们的一些捐款会啊，或者是政见的分享会，你要去参加，然后发挥我们的力量。你看犹太人在美国也就500万左右，但是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大。我们的华裔在美国估计也就500万左右，应该是我们如果团结起来，我们去发挥我们的能量也应该不小，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需要站出来多关心，才能去发挥我们的力量，这是我另外第二个看法。在我们的力量很充足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去影响这些政治人物对我们的重视，不然的话他们根本就不重视我们，他觉得你的投票你根本不出来投票，你不能你说不来发出声音，这是很比较可悲的事情，这是我觉得很大的缺陷。
林会长，您也是就是社区的领袖啊，就是所以呢现在加州也有一些重大的一些事件，就是我们也很想知道您的观点，就是几年前就是 SCA 在华人主导的那个反对声中就是没有通过，然后应该算应该可以说是华人参政议政的一大胜利，可以说是今年就是SCA 又是轻易的在那个 议会通过现在11月份要就是相当于是公投，要选民投票，就是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待的？
这一次，我觉得华人我们还有机会，就11月初的公投，那我们还有机会出来投票去反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尽力出来，发动宣传，就是
对，您
我
觉
觉
得
得应
那
该出钱
个
出力。
华人发动大家投票能够把它否决掉的机会大吗？
机会是有，就是看，这还有几个月时间，我说还是有机会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醒悟了，就是平时保持沉默的人，因为确实这个也是切身利益。很多人的小孩读书，包括以后的工作、升学、读书，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我真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大选的。大家华裔觉醒，然后团结其他族裔，因为这一次的影响，其实对印度裔、对亚裔的影响很大，不单是对华人。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亚裔里面，当然我们华人的跟印度人的读书会比较勤力，而且比较优秀嘛。如果这个 ACA 块，它现在叫16，就如果是它通过的话，它是以种族，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平权法，它本身就是个种族歧视法，就是说你是按你的种族，按你的100%来给你配额制，这个本身就一个倒退，一个美国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倒退，它不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政治的操弄操盘，就是极少数那个民主党的激进派里面他们的非常。非常自私的做法，那鼓励懒惰，鼓励不读书，鼓励不劳而获，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挑战，一种倒退，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出来，在这一次显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发表声音吧，无论你从Twitter 或者 Facebook 或者是从无论，不要只是在微信，在华人的微信里面讲，要在主流的媒体去讲。但是首先我们要通过我华人的媒体，让大家就觉醒，大家知道，然后我们在英文的媒体或者是亚裔媒体做大综合性的，我们要提出我们的声音，特别是要去投票反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那就是今年正好有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种，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是不是那个难度更大一点？就是。
对，因为本身就是美国也有一种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呐、其实也包括我们亚裔华人的一些小孩子，他们不太了解，因为他毕竟在美国出生，就是美国说觉得他们不是对这个法案的理解不透彻，他们以为这本身就是平权法，其实这个是反平权法的，你要细看，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其实对加州可能，加州因为在全美国，它起到一个很标杆的作用，很多人就会看着加州，因为加州是大的州，是黄金州，很多人受影响，特别是民主党的州，民主党当州长的州，它会更大影响，所以加州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次一定不能让它过了之后，影响会很坏，对整个美国都是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宪政上的一种危机，可以上升到这个是一种危机，整个制度性的危机，就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像我一样来美国是为美国的很好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三权分立一个平衡的互相监督的一个制度，媒体监督。但是现在美国我发现，它的很大部分的媒体控制在少数的几个大公司手里。 很多人背后在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这个也就也可能我们以后更长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阐述，我们的了解就是说，还有它的也有它的制度性，也有某些方面的很大的缺陷，更加需要我们去大家出来说话投票，来要某种说法来改变它的现状。所以美国也有它的一个恢复能力，就我觉得大家如果都觉醒的话，是会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看到哪些制度是不合适的，我们通过投票选票来改变它，或者防止它发生，就是从不好的方面。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制度性的缺陷里面呢，它有对我们很不利的一个缺陷，特别是对我们这种移民来美国的人有很大的缺陷，很大的空隙。如果我们自己不醒过来的话，真是，特别再加上一个中美现在关系不好，我们确实一个边缘人了，我们确实一个处境非常艰难的一个非常困扰，因为非常 confused 非常困扰的一个处境，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现在目前的位置其实是很危险的。实际上现在让我想起来有一点像世界，好像是二战时期的时候，现在是有点像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沿，一搞不清楚。因为我觉得现在世界上有几个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又是不可理喻的人，非常人。你们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几个很有影响力，就是现在来讲叫狂人吧，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那时候前苏联的斯大林，对不对？包括日本的天王，包括他们的那个军阀，日本的军以前是他的军叫356吧还是谁？他们这些人当时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呢，如果是比如说德国的希特勒，他在德国人的眼里他是英雄，穆斯利在意大利也是英雄，他们在本国人来讲他是他们的英雄，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对别国造成的伤害，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有多大。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死了多少人？几百万人，人类付出了多少的代价？但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我发现现在我感觉到好像又有几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当然这个以后这个几个影响力的人到以后过了几年或者过了十年以后，这几个人历史会对他们怎么评价，现在不好说。但是在本国人里面，他或者在某一个族群里面或者某一些人里面，他们是英雄，他们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一讲你们大家可能很清楚，我现在是不敢判断，我只是感觉这个整个世界的气氛非常诡秘，非常的有点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临一样，所以我很担心。
您那个担心是有道理的。然后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SCA 这个话题，就是现在在疫情期间，就是华人如果想要就是推动大家去投票啊，然后去那个反对这个法案的话，是不是难度就更大一点？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出门，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华人啊还有华人组织啊应该都是用什么方式来鼓动大家去那个反对这个法案的？
现在因为他本身加州也是在比如说邮寄投票，或者是就我刚才考也是要通过一些媒体吧，通过大家自媒体也好，电台也好，电视也好啊，然后就着脸书也好，大家都是发出自己的声音，最重要还是去投票。投票可以很多方面，而且在你的市区里面邻居啊，或者是你的学校同学啊，各方面大家去多了解，跟去了解这个法案对整个亚裔市区对的一种危害， 所以大家还是很有很多方面的做法可以去的。对，
您刚刚也提到那个中美关系啊，现在就是处在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呢，然后我们作为在美国的华人，相当于夹在中间，就是有可能会边缘化，然后呢也是处在非常不利的一个情景之下。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知道您作为就是华人社区的一个领袖，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就是中美关系的这种就是现在这种非常低潮的一个情况，就是不管是美国不断的在指责在中国在疫情方面啊、香港方面啊等等方面，然后就是中美在相当于在脱钩这个情况，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们这个中美关就是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应该是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抱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或者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
华人在美国，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入了籍了，入了籍，我相信大家在入美国籍的时候都举起你的手宣誓，你才是变成美国公民，所以我们叫华裔美国人，我们不叫中国人，我们叫华裔美国人。那中国是我们的祖国，就是因为文化，我们的当然的根，我们的祖国是中国，我们非常希望中国跟美国关系好，友好。那但是现在两方的那个政府也有很多原因，就是当然美国政府有美国政府的看法，他觉得中国贸易每一年赚了美国几千亿，然后呢要贸易不平衡，然后要平衡。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去年有第一次的那个贸易的那个协议也在执行。那现在加上这个病毒，现在也没有真正查出是在中国传来或者在哪里，但是实际上病毒在人类的这个过去的一两百年里面，其实有很多次的那个人类的文明受到挑战的病毒，也是有些是欧洲出来，也是从亚洲出来，也是都不可能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全给美国的。所以我这个看法我是反对美国那个川普这一讲到这个是中国病毒，我是个人来讲我是坚决反对，不能这样讲。就首先第一，病毒是不是中国来，哪怕是真的是中国传出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是因为是病毒啊，又不是人为的，对不对？所以但他现在这个说法是很不负责任。所以呢现在搞得我们华人在那个在政府在这样讲的，在外面受到很大的仇视，有些人就啊你华人你滚回去吧，你怎么。那我们的那个地位，我们的在外面所处到的挑战很大。那作为华人在美国，就是说从法律上我们也要守美国的法，但是呢从一个我们尽量让我们自身的能力让来解释，来跟我们身边的一些邻居啊或者议员或者市长说这个不是中国病毒，哪怕我就把刚才讲的病毒说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来共同想办法去对付它。这里面牵涉到很复杂的事情，所以呢也是一言难尽。那我刚才说了一点，说我们既然是宣誓做了美国人的话，在一些法律或者是政府之间的提议上，我们是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两个国家也不是战争时间。但是如果是战争时间的时候，你宣誓了你是美国人，真正有战争，你帮美国还是中国呢？那你既然已经宣誓了，那你就要承诺你的誓言。宣誓不是随便宣誓的，除非你不宣誓。
好，我们那个
很多人都不懂事。我宣誓是为了入籍，那你入籍到美国。那再以另外一个，你现在要去中国旅游或者去哪里，你还要签证呢，你要拿美国护照去签证呢。中国现在虽然说啊，中国是我的祖国，你现在可以随便去吗？不可以。所以 大家要搞清楚这个状况。
我们进一下广告啊，那个林会长，然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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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节目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分别通过 Zoom 跟那个电话啊，就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美国潮汕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Louis Lane 啊，就是到美国30多年，而且也是一个传奇人物啊，就是在旧金山，然后在全美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呢，其实在这方面呢。对我们华人的很多，就是我相信在观念方面啊，还有很多方面都是，有引导作用的。因为我相信很多华人还是，有一些观念啊或者什么，就是，还是没有完全的理顺。就是说，就像那个林会长刚刚说的，就是，如果你加入了美国的国籍，那么宣誓过的，那么你就要忠于美国，对吧？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时期，那现在呢，在中美关系这么一个低潮的时期，然后呢，就是说，甚至有擦枪走火，或者是有点像那个历史上这种几次世界大战这种前夕这种就是征兆，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华人还是要摆正自己的一个思路，对吧？那个林会长，您是这意思吗？就是，特别是，怎么看待？就是在就是虽然是美籍的华人，然后肯定是还是一个美国人，对不对？林会长，您还在线吗？ 林会长，啊，那在那个林会长现在，现在有点掉线啊，就是，我就介绍一下林会长的一些事迹啊，就是他在，近期这个疫情期间呢，他就是代表那个美国查善基金会啊，向那个全美国很多地方都捐赠了口罩，然后呢，在加州呢，其实基本上是力度非常的大。然后呢，在以前呢，就是各种政治的活动都能看到林会长的身影啊。林会长，你还在线吗？那我们继续讲这个林会长的事迹啊，就是在他就是进来继续回到我们直播现场之前啊，就是林会长呢也非常的关心那个就是在美华人的很多的权益，所以呢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就是不管是这个加州地区的选举啊、公投啊各方面，就是林会长呢都是身体力行啊，就是能够参加很多的活动，所以就是他对这个华人的贡献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继续等待林会长那个回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继续介绍那个林会长的事迹。林会长，麻烦你继续那个打电话进去，刚刚是广告，所以您不要挂断。没，我说就是广告时间，就是不要挂断。到10:30，就是，所以您还是打刚刚的电话进去。好，谢谢。啊，那就是特别是旧金山呢，曾经出现过一次那个华人担任那个旧金山的市长，就是李孟贤先生担任那个旧金山的市长。那么就是在李孟贤 A 的那里啊，就是他竞选期间呢，也得到了那个林会长等那个华人社区的那个大力的支持。那么后来呢，当然就是李孟贤市长就是不幸去世之后，那么就是又有新的市长上任，然后就是林会长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就是支持这个那个市长，就是那个林会长，您上线了吗？这里面其实是还是有很多是有很多的故事的。那么这个我们还是要等那个林会长上线之后跟我们讲述他的这些就是不寻常的经历。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介绍这个加州的 ACA 这个法案，就是 ACA 这个法案呢，就是跟那个去年我们那个华盛顿州的这个88号公投有点类似，但是呢，加州呢就是前几年叫 SCA 这个法案，就是也是想要废除这个就是这个法案，其实原来他们是想要加入美国大多数州，就是所谓的平权法案的。然后呢，现在全美国有8个州，就包括加州，然后然后就是包括加州，包括华盛顿州在内的8个州啊，就是有那个就是禁止这个平权法案的。然后呢，就是加州呢，也前几年有一个叫 SCA 法案，然后呢就在华盛顿的主导之下就是反掉了。然后呢，去年呢就是华盛顿州也是想要推翻以前的 I-200 啊，所以就出来了那个 I-1000， 他们是想要实行平权法案。那么平权法案呢，在华盛顿州特别是华人主导的这个社群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对，所以呢后来就是虽然是在议会通过之后呢，后来通过那个华人主导的那个选民就是收集签名之后呢，又把它放上了公投。那最后呢，公投呢也是以微弱的优势，就是推翻了就是这个 I-1000， 所以呢就是在华盛顿州这个平权法案就没有实行，就是基本上还是维持原来的 I-200 啊。所以呢这个事情今年呢就是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运动，就是全美国的一个运动，就是这个运动呢是在就是明苏达那个黑人叫乔治弗洛伊德被一个白人警察就是跪死之后呢，就是引起了全国的骚乱，可以说是和抗议风起云涌，所以呢就变成了黑命贵这种就是思潮呢，就是变成了一个主流，就是说只有支持黑人的权益，然后呢就是好像才是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而且呢就是不声不响的这两个就是在加州的两个那个就是议会的一个参议员一个众议员都通过了。通过之后呢，就是其实只是要把它放上公投，就放公投，就是到10月的大选的时候，就是全体加州的选民投票是要废除原来的那个就是要回到那个平权法案，还是那个照旧现在就是禁止平权法案。所以呢这也是对，因为现在就是华人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如果实行平权法案，那么是不是会照那个比例来分配那个大学的录取名额。所以呢这个是对华人的后代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作为他们华人社区呢就是也比较关心这个议题。那我们呢再进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希望那个林会长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线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
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的美国潮汕基金会的会长林志思先生。那么，林先生他在我们节目的第一段一直在线，但是呢，林会长您在线吗？
我现在在了，我刚才不好意思，我误会了，我以为时间到了，所以我就得了，不好意思，刚刚有两个电话进来，我就接了两个电话了，对，抱歉抱歉。
哦，好的，好，那没关系，就是我们还有十五分钟，那么，您刚刚也提到，就是在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这个华人啊，就是摆正，就是特别是美籍华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居住的华人，无论是入了籍，我相信很大部分都入了籍，有部分是有绿卡或者家庭已经入了籍那我们在美国呢，就是我们用无论是什么理由，我们移民来美国，我们既然移民来美国，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美国这个第二个家乡这个市区，而且我们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但现在最近很不好的就是说中美关系有很多误差误判，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夹心人，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个位置，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很小心的处理好我们所现在目前所处到的位置，就是我们会更加小心，就是说不好听的话，我们做不好，我们在这里这个夹心的状况，就是说我们不好，可能会美国某些对我们有一些制裁。说不好听的话，我们国内我们的祖国某些人又觉得他好像你们不爱祖国了，就是实际我们是非常处于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位置上。
其实您说的很对，就是特别是香港啊，或者现在这种状况，就是美国也要制裁，然后呢就是那这个时候就有的华人说我们支持香港警方，香港支持香港政府，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可能跟美国的立场是背离的，是吗？
是对的，因为比如说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是参众两院已经在没有任何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香港这个法案，那作为我们华裔美国人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应该保持沉默。因为为什么？其实中国政府，我们去从每个政府，我刚才说的每个政府，中国政府，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了，中国是有权利，他要制定任何法案的，我觉得是中国有这个权利的，中国政府有这个权利，制定香港什么什么什么法案，因为香港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区。那但是作为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讲，他想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作为国民，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我是劝大家就是在这个香港问题上是保持沉默，因为你说去你用什么态度说我去支持中国政府对香港什么，因为你本身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本身是华裔美国，你是美国人，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去说话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我们就像有些朋友去登广告登报纸说我们去支持香港，我说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是有没有态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因为美国参众两院总统一圈下来它本身是一个法案，那你又是美国人，对不对？所以我就说刚才我就说我们是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但是你如果是宣了誓你入了美国籍，那你就要忠于美国宪法，忠于美国的法律啊。 所以很多人没有搞清楚这个状况。那你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日裔美国人很多人被抓起来软禁起来，然后呢有当兵的你全部去欧洲战场，你不准在亚洲战场，就是当时候当了后期美国政府，我觉得后期也通过日裔的美国人去争取，他们也赔偿，说当时是错的，做事错的。但在战争时期他不理你错不错，他怀疑你一切，他先把你全部给抓起来再说啊，是不是？那这种情形会不会发生呢？没有人知道，真的没有人知道。就像我刚才回到我刚才说的话，现在世界上有好几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做事他觉得他很正确很对，对他本国人很执行是对的。像我们那个川普总统说我要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要美国再次伟大，但是很多美国人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一部分美国人是觉得川普很伟大，对不对？那这个错与对，我估计可能要20年30年以后，很多人出来判断，历史智慧出来判断。但是这个时间他是总统啊，这个时间我们从美国很少现有说民主党共和党毫无异议情况通过一个法案，唯有对中国香港这个问题上，那我们怎么自处呢？我觉得我劝他，我们华裔美国人这个时候保持沉默，祈求老天爷保佑中美不要有任何再恶劣下去的关系。我们民间能够做一些好事，我们尽量去说好话解释，但是我们是小人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说话当政者，最高层的人不一定会听你的，你选没用啊，是不是？所以
您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对，
其实有一个就是有有个问题，就是其实不一定成立啊。
你不要以为你登在中文报纸上，美国的联邦政府没有人看到你的，照样可以看到你的，他照样可以复印你，叫你的名单也写下来的，不是说他不会看你的，或者在某种程度出来的时候是你的一个罪状之一。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作为他们美国的法律执法者，他有他的法律，他有他的国安法，他有他的法律，你既然你宣誓你做美国人了，那你就要遵守他的法律，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去谴责那些打着说什么黑人人命也是命，当着他去打砸抢，我们为什么要谴责他呢？因为他违法，他偷啊，他抢啊，对不对？我们要指责他们呢，你可以和平示威，但是你不能打砸抢啊，一个道理。
说得很好。那就是说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一旦就是中美如果开战的话，如果在美华人是不是要去当兵然后派到中国去打仗，这种事情这种事情，那华人如果一旦去当兵派到中国去打仗，是不是就应该就是效忠于美国呢？
那你都宣誓了，除非你不宣誓，我刚才说的你入美国籍，你举的手宣誓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你宣誓的意义是什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你是忠于美国宪法，忠于美国，对不对？你宣誓了，
在中美关系
不是随便可以宣誓的，一个人宣誓你就要忠于你的誓言。
对，就是在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下，就是相当于是叫所谓的叫清朝治下起幼完卵啊，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中美关系这个大的一个鸟巢一样叫翻倒的话，里面的蛋是没有，
你只能靠边站，你只能站一边，
对的，
对吧？对，你只能站一边，没错。对不对？你只能站一边，
对，就是
实际上现在
对您的观点
一半，你现在想说去中国探亲访问，是不中国是不给你进去的，你不要以为说你是华人你是中国人，不是的，你拿的是美国护照，你是外国人，只能说你的血统里面你是华裔血统，但是你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的 华裔美国人要搞清楚自己的状况。
对，就是您
的
观点跟那个跟那个总统候选人Andrew Yang 就是杨安泽有点类似啊，他也是前几个月在应该是华盛顿邮报吧，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说要鼓动在美的华人要热爱美国，就是融入到美国当中，就是把自己看成就是一个美国人，这样子就是在疫情期间才能够保住自己，相当于是这样子，对吧？就是如果你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话，那在美国就比较困难。啊，您觉得他这个观点是差不多？
我在这里做一个比如，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的上一任的总统奥巴马，他的祖籍是非洲最穷的国家肯尼亚，对不对？
对，
他
对对，
他的父亲，而且后来回到他的祖籍国，他是在美国出生。那奥巴马当美国总统，不是因为他的祖国肯尼亚很强大或者不强大，影响到奥巴马当美国总统。所以呢，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奥巴马是通过他自身的努力，包括美国有这个比较平等比较好的制度，让一个在单亲家庭成长的一个奥巴马能够成为美国一个总统，能够成就美国梦。那西雅图的那个出生的那个骆家辉，他是第三，他的祖父是从广东台上来当农民，就是他自己说过一样，从他的家里到州长的位置，其实他的祖父是当过州长的园丁的，走了60年。他是一个中国广东很穷很穷的一个农民的后代，在美国。骆家辉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还有包括有机会，他当成了检察官、州长，后来又当了商业部长，当了大使。骆家辉当美国的州长是20几年前的事情，并不是说中国很强大，令到骆家辉做了美国的州长，绝对是两码事。所以很多华裔呢，就是说，
对对对，
我们希望我们的祖国很好，我们希望我们祖国强大，但是跟美国不成比例，在跟我们在美国的地位跟我们在美国是不成比例的，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嗯，
很多人没搞清楚这个状况。
说得很好。嗯，
这是
我
的看法，我不知道很多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就是现实的看。奥巴马是非洲肯尼亚最穷的国家的后代啊，对不对？
是的，这个例子也很好。那个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就是有点遗憾，就是林会长有一段时间，
那个小恩台长，那个我知道你一直都在传播一个非常好的声音，就是我们也在一个很好的平台，那在交流，我也很高兴，就是说我们也沟通过好几次，所以今天我将我的心声一些我的看法跟大家分享，就希望大家多出来多沟通。我觉得讨论，所以我觉得对是一个好事情，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林会长。那在节目最后，您对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华人能不能有什么建议，就是特别是疫情啊，中美关系紧张啊，这种情况下，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应该怎么做？就是你能不能送句话给我们这个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关心美，我们既然就是来美国，我们都关心我们的市区，关心你的邻居，关心我们的本身的市区的事情，关心美国的政治，看美国的历史，看美国的它是建国才200多年，它为什么会变成世界的第一强国啊？ 从这边去多了解美国，不要说在美国，我们在美国来了美国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对美国不了解。我有些跟一些朋友在谈，他来了十几年，他对一个政治跟美国历史一点都不了解。我觉得我们要多看一些美国的历史，多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怎么来的，美国的废掉奴隶制怎么来的，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怎么来的，然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么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大家都看一些历史，近代史就可以了，不要说很长，要是近代史，这过去的200年，包括我们中国的历史，200年，中国历史跟美国历史当然没有可比性，但是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互相学习跟互相借鉴，就是说我们不单是要看中国历史，我们要看看多看美国的历史，因为我们既然是移民来美国了，我们要多了解这个国家，那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居住的国家。这是最重要的。
好，说太好了。那感谢林会长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次采访林会长，然后也感谢美国朝圣基金会啊，对在疫情期间对社区所做的贡献。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林会长。